过，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边好怕。不是你们很有威胁感，是我自己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请你们包容啊。那今天所讲的题目有些学生已经听过，但是牧师还是提议我讲这个题目，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我还没有到这个成熟的地步，应该要多讲多听多思想。那谢谢大家，我们首先做一个祷告啊。阿爸父，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的缘故，我们在主内是一家人，也因为你自己的缘故，我们可以有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多么大的慈爱，多么宝贵的名分，我多么没有把它看重，我们只是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神，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离开这地的时候，我们真的华南一生一心知道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你送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礼物，让我们无论在哪里在何处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沮丧的事，我们都可以因为这个身份，因为与你的关系，有这个自由，有这个释放，可以领受主耶稣应许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我们再把以下的一个时间恭敬的交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OK， 谢谢。那今天所讲的成熟的爱，那我去这个 internet 里面去找这个定义，很好玩哈。他来了一个你们看到吗？可以哦。这个一个定义我知道不是很属灵的不过他说成熟的爱情应像一件衬衣，79% 的棉 cotton 97% 的 cotton 加3% 的 lycra 就是很有弹性的体贴却不疏薄温暖却不着手，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这里都是虽然是一个很 secular 的一个定义哈，但是让我们去看到，就是说每个人都想往一个爱，就是没有束缚的，很有自由的，很有空间的，很有弹性的，让我们有很多范围去做一个事啊。那今天所讲的成熟的爱是从这个角度，但是我觉得从圣经的角度呢，就是说是一个恩典与真理并重的爱啊。什么是一个真理的爱呢？就是说在一个很正义的范围里面，很 rigid 的，我们要做正义的事，这个是一个真理的爱。那恩典的爱是怎么样呢？是说当别人还没有跨过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自己已经跨过了，我们已经有突破了，但是我们允许人家有自己的时间，有自己的空间，在神的时间里面慢慢的成长，这样子才叫一个恩典。那我们今天所看的，刚才大家已经看过就是讲儒家福音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说长子浪子跟他哥哥跟爸爸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 Rembrandt， 一个是法国嘛，好像克里南的一个画家一个 painter， 他就把这个幼子长子跟爸爸这两个三个角色放在这边。那我觉得就是说看到他们这个爱呢，从有三个层面第一呢就是这个幼子的爱幼子的爱是一个不想有真理的爱，他想跳过这个范围，有很自由很释放的，可以去哪里做什么都可以，所以他把爸爸的那个家产，爸爸还没有死的时候就把那个围产拿着手里面，就跑到老远的地方把它用掉这个是一个很自私的一个爱。那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了，因为他跟猪抢吃那后来就想起来在爸爸的家里面姑公都给他好，说他回去了，但是他回去不是因为爸爸的爱，是因为他有的吃，说他为了自己的那个需求有满足才回去。那这个爱是一个很低层的爱，那我们可能有些人还是围绕在这个层面里面。那长子的爱是怎么样呢？长子是很要主张这个正义的，这个有范围的，很 rigid 的，不可以有弹性的，他自己可以做到的他希望人家也可以做到，说他弟弟不可以做到他很生气，这个是没有恩典的一个爱，虽然有真理但是没有恩典。所以他多年在田里面做工服侍， 但是他一直所追求的是回报，所以他不断的斤斤计较。我们今天就会去看他的爱。那还有父亲的爱呢，就是一个恩典与真理并重的爱。那我们以下就是看这个恩典与真理并重的爱。那刚才我们应该已经读过经节啊，我们今天所讲的都是围绕这三方面去讲。首先我们看长子的感受 emotion feeling 啊，情绪，这个科学家很喜欢讲情绪的，对不起啊。第二呢，我们从他的感受我们去思想为什么他有这种感受呢。那第三呢，我们就去看他这负面的感受怎么去处理。如果你懂得处理各个负面的感受的话，你都可以迈向成熟。好，刚才我们已经读过，所以我们就不去读这个经节啊。让我看看时间，因为我喜欢讲很长的，那我是不要敲时哦。那我们从这边去看长子的感受。那我想圣经里面没有讲感受，那我们怎么去看感受呢？那用想象力哈，那允许我用我的想象力，用我的那个带着广东音口音的那个国语哈，去假装这个儿子那天是这样子跟父亲讲的。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个像放羊羔，让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跟这个不三不四的女人，趁着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把家里面最肥的那头牛就给了他，你听到什么东西？啊？抱怨、生气、不满足、嫉妒、气促，哇，好酸呢啊！还有嘞，不平衡、不公平，大部分都是。姊妹讲的，好像男生对感受不是很清楚，声音又听不出来，我的哪个表情也好像看不出来。
困惑，
困惑，他已经生气到不知道到什么地步了哦。好，我们看看感受啊，心里面发出的感受有两类，一个是负面，一个是正面的啊。在负面来讲呢，我在这边有一个系列啊，我们看看长子有哪一对，自怜，你们觉得他有自怜吗？哇，自我可怜呢？没有啊，哎呀，弟兄有一个弟兄说没有，对不起啊，他还没有听得出来，他自己可怜自己，所以讲话的手都发抖了已经。 OK， 自义，他觉得他自己比弟弟正义，是不是？哦，他自义 self righteous， 害怕，这边他可能没有害怕，这个负面的，如果你去读亚当的那天，他都害怕了，我害怕又有没有我赤身肉体哦，生气一定有了，嫉妒、埋怨、逃避责任，在亚当的 case 他就有逃避责任，与人疏远哦。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除了看这个语气，我们还可以用图像妄想哦，想象力去看一个图画。那我在想哦，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就好像这个图画一样，如果人是一头家的话，这个房子啊，现在很孤零零的。本来可能很多窗户，但是开的灯不多，所以看起来黑黑的很可怕，我都不想去了哦。那很冰冷的，这个不想有人在旁边，所以你看动物都不多，只是这是乌鸦了，很昏啊，很黑了哦。那还有穿草不生的这样子的一头家，多可怕！这个都是我们负面感受的时候里面的一个景象。那正面的感受是怎么样呢？完全相反的哦，我们是喜乐的、感恩的、平安、受鼓励、得力、与人和好、洁净，还有很属神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我想很多人都喜欢。那像图像是怎么样啊？好可爱的一头家，又大又宽啊，你看窗户好多，灯还是闪闪的，还有一些烟哦，在煮饭可能哦，就像跟你说快点快点进来，我在等你耶，我们吃饭哦。那很受欢迎的，你看旁边很多食材的植物动物都喜欢跟这头家有这个联系。我们里面的景象，当我们正面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看感受？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个长子的感受？干妈要看感受呢？因为感受很重要，感受是心灵发出的，感受是里面的指标，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向神还是不离神啊。为什么讲心灵呢？我的书本就是讲心灵的啊。我发觉心灵就是我们里面的指南针。你知道美国在1960年 用了20年的时间，100亿美元去研究，研究什么 GPS， 大家知道是什么哦？有些有多少人的车子有 GPS？ 没有啊，哎，我们都是穷人。现在新的车子都有 GPS， 就是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全球卫星系统哦，它有几个翻译，这是意思是说你去外面找路的时候哦，是很容易，因为以前你去找路好像在摸的话，你找一个地方你找不到，你要怎么样？你要知道自己在哪里嘛 ，I'm here, you are here， 不是的话你怎么找？哎，这个 GPS 很好哎 ，You don't have to know， 你就跟他说我去台福神学院，他就会带你过来，你转错了，他还是要把你带回来的，是不是这样子哦？用了20年的时间，1,100,000。找到一个 GPS， 它的那个 sensitivity 只是100公尺啊 ，100 square feet 的那个范围，还要充电，还很贵的买来。我们自己已经有个 GPS， 神给我们谢祭的，是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心灵就是神留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在思想迷失的时候，可以靠着心灵，靠着感受，靠着里面的指标去找回它。去看它在哪里。心灵有什么灵检呢？感应器啊，这个 receptor 是怎么的？好像一个指南针这样子，指南针只是往着北边指的嘛。哦，那是为什么？因为北边有一个磁头的啊，那个 magnet。那我们的那个磁针呢，也有这个 magnet 啊，我们是对着这个 magnetism。所以就说，我们心里面的那个需求，就是我们的感应器。我们的需求是什么需求呢？就是我们希望人家了解我们，接受我们，肯定我们，爱护我们。我们也有需求，希望我们里面的东西可以释放，好像在人家面前可以很安全的讲话啦，好像我们的创意可以表达出来啦，我们看到人家的时候可以表达我们的同情心，我们可以贡献，这个都是我们的需求。这是两根植物的一个向下面的一个根需求跟上面的支需求。这个需求是神让我们去找到他啊。刚才李牧师介绍我们说，我们以前做这个 single 的 ministry 啊，我们单身跟学生的 ministry。 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很好的学生啊，他就跟我讲，他跟我心里面总是有一些需求，有一个啊灵魂上的伴侣，可以明白我里面的东西，有这个灵里面的交通，很了解我，很接纳我。那时候我一直在找，找了好多年都找不到，我心里面很烦躁，所以我终于跟神说，好了，算了，那我就是一直都是 single， 那可以啊，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种需求？如果神不答应我一个伴侣的话，干脆就把这些需求拿掉，不要让我受苦。他一直讲，一直掉眼泪，那我觉得很可怜，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就跟他说，我说姊妹，我说如果你没有这个需求的话，你找不到神。感谢神，好多年了，他现在正好回来了，就是靠着他真的看见这个需求是神故意放在我们里面，是去找他，不是找我们的伴侣。没有东西，没有人可以完全的满足这个需求。我们在做结了婚的都知道，无论你的婚姻多好，我们的需求还在，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要找神。所以感受呢，就是我们这些指示的一个指标，让我们知道你找对了没有。你找对的话，你就好像刚才那说房子一样，这样子的很可亲的，很有这个照向面跟外面的这种力量啊，很感恩喜乐平安的，让人看到都很想跟你来往的，你的人也是很光明的。你找不到的话呢，你就是孤零零的，这好像要与人疏远，你看到的东西都是负面的啊。所以感受就是我们里面的指示，说我们需要知道。那我们看看长子为什么有这种感受，可能可以在那个经文里面我们明白哦。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落跳舞的声音，下班还没有回到家，远远的听到人家笑啊、拍掌啊、讲话啦、吃东西啦、靠啦、跳舞啦，哇，好高兴。他听了不高兴，哎，奇怪，为什么？没有被邀请，没有被邀请。你回良木之家，哎呀，他们有一个大的 party， 你都不知道根本。 因为故意不邀请你，可能不是故意，可能是 forget 哦。但是你的感觉怎么样？很不重要，是不是？很不重要。为什么不可以等我下班？为什么不可以找一个人来到钱里面去通知我一下？为什么 party 就要开车？开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我？这 Henry Nouwen 写了一本书哈，是 Return of the Particle 还是 Particle 都想不出来，刘牧师不记得 Particle Sun 哦，就是讲浪子的。那他在这一方面也有一个分享啊，他说你知道他的人比较感性嘛，哦，那他有一天那个心里面就做梦，就想找人谈话，他就打了电话的给一个朋友，他说我很想讲话，我可以过来你那边吗？他说不可以，我今天很忙哦。说 OK 没有办法。那过了一阵子他又觉得哎呀没有办法，真的要找朋友，那他就去了另外一个朋友家，根本都不打电话，就去哪个朋友家就敲门了。那那个人呢就打开门了，哎，发觉里面都是 party 耶，都是人就是在吃啊喝了，一看每个人都认识，还刚才说很忙的那个还在里面。那当然他们就请他进去了，但是他的感觉怎么样？很不舒服，他说不去，他就亏了他们，就宁愿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因为感觉都说为什么不请我嘞？是不是这个不是忘记？因为刚才才打过电话嘛，我是故意不请他嘛。如果你有此个问题你也要反省一下啊。那我们再看啊，那天老做了跳舞的时候他不进去耶，他怎么样？他找一个仆人来问，他说那仆人就跟他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债无病的回来把贼牛犊宰了，袋子却生气不肯进去。那我把这个 underline 啊，感觉就好像听到这一句了他都很生气了啊，他都很生气了，为了一头牛啊，笑肉嘛哦呀，那都是觉得怎么搞的，家里面最好的那个那一头牛就是在把它，你们在等着它嘛，为什么就整个庆典的时候？所以以后他都是从一个仆人口中所听见的话，那这个语气我们听不到，仆人所讲的话的语气听不到。但是我想我们也有近似类似的经验，有时候我们的生气是听到第三者的话，是不是？我们没有跟当事人去谈话，我们就先找第三者去探一下里面发生什么事，那有时候第三者有意无意的就把东西讲错了啊，故意把哪个肥牛放在哪边，为什么呢？我们看看啊，因为父亲怎么讲啊？父亲之前跟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戒指、鞋、肥牛犊，那我这边都叨叨叨，就是把它剪掉啊，只要你们看到，其实不止一个肥牛哎，他把好多东西给这个儿子哎。但是这个仆人就剪掉了，就只是把一个肥牛放在哪边，让他感觉就说你看啊，此事父亲的哪个重点在哪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的重点是这边，所以他巴不得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他根本不可以等呢，是不是？如果父亲跟他讲话可能就很不同，如果他在那边他可能也不同，但是他听了一个仆人的话。那我们再看看长子的感受，后来我们看他对父亲讲话里面，我们看到是因为他把自己跟弟弟比较，比较什么呢？比较两个人的付出跟两个人的回报。那我这里把这个圣诞节灯颜色啊都拿来哦，那绿色的付出，红色的回报，让你们看得清楚一点。 OK 啊，好像不太容易看。OK， 那这个是哥哥的，哥哥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那弟弟的是怎么样？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蹭顺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了宰了肥牛犊。有没有看到我服侍你多年，他一来了从来没有违背过了你的命，他蹭顺了你的产业，你没有给我一个山羊羔，你给他肥牛犊，你没有给我让我跟朋友一同快乐，在他们面前威风一下，你给他庆典庆典，你给他称珠，这样子的对比，你们觉得长子的感受是应该的吗？多少人觉得应该？你们可以跟他认同吗？多少人认同？ 朱牧师，你刚才说他的感受是应该，但是你又不可以认同，为什么呢？
感受是很正常的。
啊，正常，但是你没有这种感受。
不是，嗯。
哦，朱牧师内功很厉害。大部分人都认同啊，我没有看这边，因为这边都是学生多，那边是老师多。哇，那学生都认同，老师都不认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就是道性很高了啊。那我想今天，如果我把麦克风啊放在每个人前面，问你们有没有类似的这个感受，有没有类似的感受？你们多半人都有啊，徐老师牧师大部分人都有啊。那可能可以每个人讲的时候，我们听到我们也发怒。我们也觉得不公平，我们也觉得 流泪，我们今天可以讲到晚上，是不是？我自个人来讲，我觉得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经验，讲出来的话大家也会给我不公平啊。但是我不今天不讲自己的，我想你们明白，好像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兄弟姊妹里面，可能我们是最乖的哪一个哦，每天我们就是很守规矩的，父母都没有话讲了，我们做功课一回家是做功课，读书都是拿 A 的。我们的哪个另外的一个兄弟呢啊，可能就谈了拿一个 F 回来哦，但是他某一天拿了 A 呢，哇，妈妈好高兴哦，在旁边每个人都讲，还煮一个什么大餐带我们出去吃这样子，那你觉得很不公平，是不是很不公平？你在神学院里面每次都是找到的哦，给老师端茶什么都弄好了啊、哦！哇，这是又抄笔记又借给人家的。那另外那个同学呢，又迟到又拿你的笔记啊、哦，又不看你们在眼内啊，但是他总是拿 A 哎，那老师怎么又偏心呢？老师没眼睛，还好不在你这边教。那我不是在讲这边哦。就是说有这种事，有这种事，你们做过工的，你们服侍过，你也知道啊。我们以前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朋友啊，他还在年底的时候弄什么一个 Man of the Year， 把一个他们的执事会的一个执事把他选出来做 Man of the Year， 那其他的执事多难受，他们不是做得很辛苦吗？为什么做一个 Man of the Year？ 那我们的哪个功劳去哪里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们付出多少，我们希望有一点回报，一点点肯定接纳，是不是 OK？ 那今天我们不在哪边停留，我们想知道是我们怎么处理 内心里面的感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突破。我在书本里面引用了这个神学家所讲的一句话，他是用英文写的，我的大概的翻译是这样子：所谓属灵是在乎我们如何去处理内心的各种渴求，如何去以创新的操练途径去把内在的热忱表达出来，就是我们的 desires， 我们的 needs， 我们的 passion， 我们要怎么把它 channel， 怎么把它满足，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的成长。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去找到满足，我们不是跺脚，不是生气，不是一直埋怨的话，你就有成长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父亲的那个应对里面，我们去看，因为长子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哦、那父亲的对应里面呢，我们首先去看他没有做的一部分，没有做的一部分。第一，父亲在犹太人的那个社会里面，我们知道父亲祷告在上，长子在下面，夫跟子，我们中国人很容易认同，虽然这边西方的社会有点不同啊、哦，小孩子可以叫爸爸的名字啊，怎么样啊、哦？但是呢，我们知道是辈分是分得很清的，说父亲可以用权力压抑他，是不是？父亲可以说闭嘴，什么时候领导你讲话？我喜欢把这个肥牛什么时候躲了就躲，我什么时候喜欢把它给谁就给谁，你有什么权利跟我讲话？他可以这样子啊。那我们做老师的，我本身做老师，我知道每一个人的权利，每一个人的辈分都有一点点权利，有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权利去 abuse 一个 situation 啊。所以学生怎么就跟我理论他们的分数，我永远知道我是老师，你越理论的话你越糟糕耶，就当心一点啊。那好了，不用权利怎么样，坐下来慢慢谈，讲道理好了，是不是啊？ 你们有小孩子的，你知道跟小孩子讲道理讲不讲得清。为什么？因为道理不是真理，真理是 law 啊 ，science 是叫 law of gravity 这种。道理是什么？是 theory， 是理智，是我们个人所看到的，是很片面的，每个人都不同的。所以我跟你谈，你根本谈不知道。父母可能可以站在小孩子的立场去看东西，而小孩子不可能站在父母的立场，他还没有成长到那个程度，所以没有办法。那道理又讲不倒，真理又讲不倒，就不理好了啊，是不是？不要理他了吗？当他没有道啊，我们广东人说放回某斗、okay? 就是当他没有债就算了嘛。但是父亲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做，他出来劝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长子有他的感受，他不可以否认长子的感受。为什么不可以否认长子的感受？因为否认长子的感受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过错。你们在座的兄弟啊，是弟兄的，要知道你的姊妹跟你讲他的感受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要肯定。不理他的感受是对还是错，要肯定。错可能是哦，但是要肯定，要肯定。为什么呢？感受是心灵发出来的，心灵是神性的，是神留给我们的。当你否认一个人的感受的时候，你就好像否认他的心灵的存在，他的个体的存在，让他感觉你不尊重他，不正视他，否认他的存在，让他感觉他根本不在这边。我们美国话说什么？不 take me serious， 你不在乎我。所以感受你一定要在乎，不论是对是错，你要听，要聆听。今天没有这个时间啊，聆听的哪个艺术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看父亲有做的地方，父亲有做什么？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了，出来劝他。有人可以说这个父亲很偏心，那个儿子走了，他每天都站在门口一直看一直看，他为了儿子离开他的家门，每天在看。家是父亲的一个总基地，他离开他的基地去看这个儿子。但是我们这边看到父亲没有偏心，因为大儿子的缘故他出来了，他从这个 party 抽出来，他从高高兴兴的地方出来，他从他自己的家出来。主耶稣因为我们的缘故离开天门来到我们的思想，为了我们，为了劝我们也出来，所以从来没有偏心。神还是一样的，这边我们看到他很谦虚，没有想到自己的辈分，主动的向对方说出结束。还有他怎么样？他出来是做什么？他去劝他，他劝他。如果不是父亲劝他的话，你可以想象他的表情，如果不是他的表情让儿子觉得有安全感的话，儿子不可能讲出这样子的话。我服侍你这样多年，你从来没有违背过的命令，你没有给我一个三角杠，你想他可以这样子讲下去吗？没有可能。是父亲愿意听，父亲愿意听，父亲很诚恳的想知道他里面的感受。所以是父亲给他空间，给他抒发他的信心，这个非常的重要。今天也是没有时间讲，牧师都忘了有医学的根据，让你去看到灵性的重要，让哪个人整个人的感受，整个里面的图画可以改变。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希望对方透过抒发自己心中的感受以后，可以看到内心所处的位置，就是好像我们所讲的刚才的哪一个图画，他让这个儿子自己去讲，自己去明白。明白什么呢？明白里面有什么感受，明白里面的那个图画是什么啊？就说父亲在帮儿子做内审 examine， 这个是啊 Ignatius Loyola 所教导的一个啊操练啊。就我们觉得有圣经进去吗？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啊，都好像说啊，神跟亚当说你在哪里，那亚当说我好害怕，我赤身露体。这个就是神给亚当做的一个内审，帮助他。他跟以利亚说你在哪里，你在这里做什么？哦，好像耶稣跟保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保罗就说主啊你是谁，你是谁？保罗第一次在想我有没有真的认识这个主呢？哦，这个就是让我们停顿， 让我们停顿去看看我们里面的感受。只是我们里面的感受，我们的恐惧，我们的害怕，我们的愤怒，把注意力从外面的环境里面，那个不可以控制的东西，从哪个元素围去我们里面的一幅图画，这个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这是好像就像一个指南针，我们走错了，我们知道，所以我们要怎么，我们要调整，我们要去看神在哪里，看我们是不是批婆人家。如果一个真的认识主的人，怎么可以批婆人家？他们知道什么叫恩典吗？还是只知道真理？那我们要调整，当我们调整的时候，委屈神那边，指南针委屈神的那边的时候，就可以到一个正面的地步。所以就说内省的目的是什么？可以把第一个情绪改变为第二个情绪。第一个情绪 primary emotion 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发生了以后也不是一个罪，但是你怎么去满足，怎么去改变这个情绪，决定了这个是不是罪。所以你发觉你这是个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就要做 something，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那个 something 不是出去马上去找人去讲道理，马上去争取自己的利益，马上去找律师。第一要做的是回到自己的心灵里面，让神帮助我们检查里面有没有什么恶性，让我们知道里面有没有不好的东西，那我们去改变，那这个才可以决定我们属灵的程度。那父亲没有以对方的意气观点以致论辩，刚才儿子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但你这个儿子，他是跟爸爸说你啊，跟弟说这个弟弟呢，都说你这个儿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 disown 哈、啊，就是没有关系，我跟你没有关系的啊。我们以前常讲笑啊，那他如果儿子那天做坏了，他说妈妈你看你的儿子啊，那天呢儿子做对了，你看我们的儿子啊，哦我的儿子啊，我就说哦你的，今天是你的，今天做好了啊。那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好像亚当做坏了，那个神问他，就说什么人跟你说赤身肉体，说你吃我的女人。啊，这不是孤中之孤肉自之楼了啊，这已经是 disown 这样子，我们为这样子。但你看爸爸怎么跟他讲话，爸爸说哎呦，是跟他说啊，你是我的儿子啊，你让他知道这个是你的兄弟，这个是你的兄弟，爸爸让他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啊。爸爸知道他刚才喜欢讲理由啊，喜欢用比较，所以现在他也用比较的方法，但是他不是让他讲理由，他是跟他讲真理，真理，我们理当快乐是真理的理哦，我们是比较哦，哎呦，你常和我同在，这边爸爸让他知道，你一直在家里面，你跟我的关系是一样的，一直有建立的，我们有维持的，但是你看你这个弟兄死而复活，他刚刚才回来，他跟我们的关系是刚刚开始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长子你拥有家产，我们知道长子只是有 double share 的哦，两份的家产，现在他的家产没有用光啊，完全都没有用，他回来也没有人碰他的，为什么他这样怕？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每天在家，家里面的什么东西都是你的，四儿又得幼子家产都用光了，他回来是重新，他曾经迷失，现在才进去这个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儿子可能没有看到。父亲让长子看到自己圣经的问题，可能不是为了整个 party， 可能也不是为了仆人所说的话，也不是为了哪一头牛，也不是因为家产受损害，是他的名位给位些吗？长子根本不明白自己的名位。在犹太人的哪个家族里面，一家之主是高高在上的，在下面是家人亲戚跟邻疏neighbor 啊。但是你看这边，在家人之上是谁？是长子，是长子，就说长子应该辅佐这个爸爸，去欢迎这个弟弟，去接纳这个弟弟，去帮忙这个弟弟。他觉得把自己跟弟弟东西比较，是把自己放在弟弟的哪个层次了吗？把自己弄低了吗？你们有没有这样做过？我们很多年前 这个单身的侍奉的时候给我有很多的考验啊。我记得啊，那个时候牧师去只是单身的营会的时候，有时候都把我邀请去，因为他想我可能跟姊妹比较容易谈话嘛。但是呢，那个时候小孩子小嘛，那就我小孩子也带去啊。那些单身呢，他可能是太过注意哪个异性啊，还是就说啊，看到我有两个小孩子，就对我没有这种兴趣啊，所以有时候呢，都不想过来跟我讲话哦。那有时候我就觉得很没有趣味嘛。啊，有一次这个营会就是长子，哦，我觉得我很有，我觉得我有东西可以 give， 哎，我就觉得对他们有这个 burden， 我希望可以帮助他们，但是呢，他们根本都好像看不到我这样子，哇，我觉得很啊不高兴啊，所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我对这些担心有单身有负担，但是你看他们都不理我，我来这边造什么啊？那神让我看到，神让我看到，今天你跟这种单身已经不同，你是属于人家的，你是李牧师的第一夫人呢，你是第一夫人，你要做的就是肯定人家，你还要等人家来肯定啊。啊，这个第一夫人的哪个名位好舒服啊，听起来哇，真的 Amen， 马上改变，哇，我祷告以后啊出去我都觉得自己是第一夫人，哎，你好你好你好，哇，就马上改变，他们对我可能还没有改变，我心里没改变呢，那个明朗的房子出来了，哇，我就很舒服，就觉得神啊，谢谢你让我看到这个长子的名位。说父亲是让长子看到他的不平衡，是来自他看不到自己的权利，他一直看到自己的义务，他每天在做服侍多年，但是他没有看到长子有很多权利，家里面的一切都是你的，你要吃东西你早就要讲了嘛，根本不需要等到今天，是不是？你要那个羊羔去哪嘛，没关系哦。所以我们看到权利跟义务就是那个 both sides of the coin 哈，就是银币的两面是同一个东西，只是你哪一面去看哦。当他们没有清楚儿子的名分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觉得我们是要做拼命的做才可以争取这些有的，但是我们的有是从我们的所失，你是什么人你就有什么，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有所有神的福气，你是这个爸爸的儿子他所有的都是他的，他不明白，他想每天要做去赚一个山羊羔出来，他也没有明白在家的概念，你没有离开家，你常常在家，所以爸爸有的都是你的。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明白哦，人体里面这个系统，我们一下要吃饭哦，说现在肚子不要饿啊。OK， 这个是盲肠 appendix 啊，我想大家都明白，盲肠是没有共用的啊。可能你有听说人家说什么什么的，其实还没有证实啊。其实盲肠是完全没有共用的。那盲肠有什么？盲肠吃的东西它有分量。OK， 他排气，他排的毒，身体为他服务，也给他排毒，所以他可以健健康康的在那边。为什么？他有贡献吗？没有。神故意把他留在那边，让我明白所施的一个功课：你是什么，你就有什么。盲肠有的东西，是因为他与身体的关系。这一头家，他是一份子，这好像枝子跟葡萄树一样。枝子停留在葡萄上，葡萄树下面，葡萄树有什么东西枝子就有，离开了我你什么都不可以做，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是不是？所以这个所施跟所有是一起的，哎呦，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长子看不到这个福气的时候，他就感到威胁，所以父亲让他看到福气的事实，他在神的家里面就是神的儿女，家里面的福气都是你的，这个是 one package 啊，不可以分开的。最重要的，他没有看到爸爸就是他的父亲，神就是我们自己的父亲。我们好像雅各一样，一生人要用不同的轨迹去争取，但是神宁愿把自己给了我们，因为这样子都没有人可以把他夺去了。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我被种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着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个是成熟的爱，需要长子知道。那我们快点看圣经另外的一个儿子，他知道这一个所事跟所有的保障， 所以他就可以指着这个真理做出一个很自由的释放，发挥他的能力。我们读这一个经文，约界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自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就离世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这边发生什么事？洗脚，大家都很清楚哦。约翰福音十三章洗脚，哦，我们觉得这边很特殊哦。当刚才我们说这个长子，另外一个长子说你这个儿子，这边说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爱他们到底。怎么到底？从天上降下来到你的脚底下给你洗脚。怎么到底？知道谁出卖他，也把他连在里面给他洗脚。这个爱是我们不可能明白，他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我们今天在神学院也有啊，师长可能给你洗脚，你也知道很不配，但是你也可以给人家洗。但是在那天，你想犹大人的那个社会里面从来没有这种事的，传出去怎么办？夫子给门徒洗脚，这个很掉链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原来圣经里面已经有讲，第四到第五节讲了他怎么给他们洗脚，但是前面旧离席，怎么会旧离席？因为这一句，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哪里去，这个知道帮助了他，就可以发挥在行动上，这个就是叫自我实现。把头脑里面明白的东西，心灵里面晓得的东西，放在你的行动里面。说他是我们是怎么活出成熟的爱，我们需要首先知道我们是谁。刚才父亲说你常和我同在，耶稣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且要归到神那里去，他知道自己是谁，他常常与神同在。刚才父亲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面，因为有了这种保障，所以他现在可以做出他应该做的事。耶稣还劝我们也是这样说，他跟门徒讲了这个洗脚的道理以后，他就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若是去行，你们知道就要行，知道了自己的权利的保障，我们就可以投入我们的义务，我们就不会斤斤计较，我们今天就会很欢喜快乐的去 welcome 这个弟弟。成熟的首要，成熟的首要不是说我们发生什么负面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咬铃打给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发 email 跟他说谁谁谁做的不对，把这个事弄大传开变直了 complicated amplified， 我把我们的灵性保护我们自己，比较大家的东西。成熟的首要是先退到自己的心灵，退到了自己的心灵。因为真言跟我们讲了一个很宝贵的话，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英文是 the wellspring of life， 因为就是好像讲把心灵好像怎么样，心灵像一个井这样子，那个水泉涌出来，是甜的水做出来的是好事，是苦的水做出来的坏事，好树结好果子。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心灵是我们传人的家，是我们的基地。我们先不要顾外面的东西，先把我们的火炉燃起来，我们的灯光不要给它熄灭，我们要发出主耶稣的光亮，让人看到我们的时候知道这个是可以荣耀神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怎么去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时时围绕心灵里面做类型，直接知道琐事的可去，常常知道我们这是神的儿女，他是我的产业，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们的东西夺去的，我们要以神为乐。 浪子的故事里面，主耶稣没有讲这个浪子回来以后拿了这么多好东西以后有没有再走，他也没有讲长子的回应。我想主耶稣是故意的，因为我们都可以跟浪子跟长子认同，他希望我们自己认同，希望我们自己去做出